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我们知道你是施恩的主，感谢你平安让我们度过，让我们平安度过上个礼拜，可以重新奉你的名来聚集在一起。感谢你知道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你与我们同在。求主你亲自来带领，把我们每个人的心打开，让我们能够领受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用你的灵来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话语。求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塑造我们，改变我们，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主啊，也求主你赐给我们能够有聪明智慧，在我们生命当中来应用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跟这个世界有所不同，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为你做见证，为你做光做盐。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圣名，阿们。上个礼拜有跟大家开始分享弥迦书，也有跟大家分享弥迦这个词，希伯来语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Micha 或者 Micha 用希伯来语讲就是谁能像的意思，当然就指谁能像神。然后有另外一个叫法就是 Micha El， 就是谁能像他，谁能像上帝。这个名字就会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有多么的独特，我们的上帝赐给我们的应许，赐给我们的福音有多么的独特。那当我们今天来看弥迦书之前，我想跟大家分享，我们这个礼拜在家里灵修的时候，我们有看到短短一段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之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觉得好像用这两节的经文可以帮助大家更容易可以看懂弥迦书的内容。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你们桌子上好像没有打，我可以念给大家听。他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这节经文是彼得在彼得前书基本上最后 那章经文用来提醒劝勉和安慰鼓励弟兄姐妹的一句话。就好像快要话要讲完了，快要走了，母亲就跟小孩子讲说，哦，你今天要乖哦，然后就放心的走的那种态度一样。为什么彼得要特别劝勉大家说，好像我们要谨守，好像我们要用一种警醒的态度来看，因为魔鬼在我们周围，就是因为他知道他不提醒他们，可能弟兄姐妹就不会注意，因为人很可笑，人已经不怕魔鬼。为什么今天没有人怕魔鬼？就是因为有一方面是魔鬼好像做得很厉害，就像原罪当时一样，人犯原罪的时候，魔鬼就会让人觉得他要所犯的罪其实不是罪，他就用一种讽刺的一种态度来问人说，啊，真的吗？上帝是这样跟你讲的吗？好像真的不能吃吗？其实上帝没跟你讲，但是你吃了就会变成跟上帝一样。那魔鬼今天也是，他会一步一步的让人觉得本来很清楚是罪的，让人觉得不是罪。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理论，我认为人之所以不怕魔鬼，就是人已经不怕上帝。如果我们不怕那个创造天和地的那个主，如果我们想到这个公义又圣洁的这位上帝，有一天他还要再来，他要来审判活人死人，如果我们听到这些，我们没有一点点的震动，我们没有一点点的惧怕，那我们怎么样会怕那个魔鬼呢？就是像今天你讲到上帝，谁还知道上帝有愤怒？非信徒他不知道，就是因为他不相信上帝。 实际上整个旧约一直在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公义的主，上帝是不可能接受任何的罪性，所有有罪性的就必须要跟上帝断开关系。然而我们在旧约也看到上帝是恩典的主，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用爱心来对待他的子民，他来保护他们，他亲自来带领他们。当他的子民最有需要的时候，他亲自来与他们同在，带着他们离开埃及，在旷野当中，无论是当云或者火，都一起跟他的子民一起同行。以马内利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以前是，今天也是。但是非信徒不怕上帝，一，他们不相信有上帝；二，就算是他们相信有一种的神，一种的上帝，他们也不会相信这个上帝会有愤怒。那就会，就算是相信这个上帝会讨厌那些有罪的，非信徒也不会认为自己是有罪，因为所有我们今天看成是有罪的，已经变成是很普遍的、很正常的事情。那信徒呢？信徒很多次今天也不怕上帝，为什么？就是以当时以色列人、以当时的犹太人的那种态度一样，我们会认为我们已经属于上帝啊，我们已经是基督徒啊，上帝怎么会来审判我们呢？然后就很像那些非信徒，我们最后主要所依靠的就是我们自己。以色列人当时就依靠他们的财物，他们的自己的智慧，他们的军事能力，他们的武器，依靠他们很厚很坚定的城墙。我们今天也是一样。那反而犹太人呢，就会相信他们表面上好像很虔诚的一种信仰，也是跟今天很相似。我们会来教会，然后我们光来到教会，我们就会认为在座的所有的弟兄，然后全世界所有礼拜天会去做礼拜的所谓的弟兄姐妹，一定都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所有当一个教会的成员都真的是上帝是选民，我们圣经里面很多的上帝用来劝勉我们的话语就没有必要来跟我们分享了。但是上帝知道，从古以来很多人一直会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其实是不是。结果彼得前书第五章的第九节下面那一节，他就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就抵挡魔鬼，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上帝就告诉我们，只有真正的信心可以帮助我们，只有真正的信心可以来，我们可以用真正的信心来抵挡魔鬼。以前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从亘古以来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只有那些真正有从上帝来的信心的，才是上帝的子民。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用出埃及记这个故事来跟大家分享。当时埃及就是代表当时最有最发展的最强的一个国家，就代表当时的世界。以色列人就上帝的子民已经成为世界的奴隶，上帝把他们带出来，带谁啊？带所有名义上是以色列人，就亚伯拉罕的后裔、雅各的后裔，把他们带出来。结果上帝把他们带到哪里去？没有马上带他们到迦南地。上帝如果要的话，有这个可能吗？当然有可能啊。上帝在整个路程当中行了多少个神迹，但是上帝仍然 让他们离开了埃及，没有让他们马上进到迦南地，反而是带他们要路过旷野。这个旷野，大家也能够想象一下，其实大家觉得这个路程应该是很困难，就没有什么任何会让你幸福，没有任何的娱乐，就是一个旷野，就是沙漠。但是你从一个信徒的角度来讲，这个旷野其实是极美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跟他们一起同行哦，是一个上帝愿意下来跟他的子民在一起的一个地方。但是对人来讲，他们没有看到这些，他们没有看到这个美丽，他们只看到沙漠，他们只看到旷野，他们只看到说哦，又没东西吃啊，后面有东西吃了就觉得哦，没有肉吃啊，后面有肉吃了，反正就觉得埃及比旷野好，一直在埋怨说，哎呀，要是上帝没有把我们带出来就好了，可以把他们放在埃及就好了。这个很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上帝已经把我们带出来了，我们已经曾经在人前面宣布了说我们之后要属上帝，我们已经奉上帝的名受过洗，上帝和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觉得不够，我们觉得不满意，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我们仍然是很追求那个世界，我们仍然是很怀念埃及。结果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走走，终于就走到那个可以看到迦南地那个地方了，结果就派一些使者12个人到里面去看，结果这些人看到了迦南地，就看到了那个所谓的预表天国的那个地方，他就觉得真的是很美丽，真的一切都很好，但是就很担心，因为突然就意识到那么好的那个地方，像我们那么弱的一个民族，我们还没有办法很轻易就走到那里面去，很轻易就把它拿下来。他们就突然意识到说，哎，我们就是好像今天虔诚的基督徒一样，你会意识到，哎，你要到天父那里去，你说容易也容易，你说不容易确实也不容易。因为大多的所谓的以色列人当时没有真的没有真信心，他们心中只有怀疑，他们心中只有一种想要跟上帝做生意做交易的一种态度。自从原罪之后，人跟上帝的关系往往是以这种做生意做交易的这种态度来建立的。我上次有跟大家分享过，好像人要考虑到永生的那个生命，我们仍然是用一种买卖的那种态度来面对。怎么面对呢？就是我们付出的，我们希望是比我们可以得到的要少，我们要赚，我们可以犯罪，然后我们就来教会，然后我们来做礼拜。天主教徒上次也跟大家分享了，他可以上次给大家举个例子，是意大利南部的黑社会，他可以杀掉一个人，然后他就到神父那里去，他就承认我杀了一个人，然后神父就说你要唱3个 Ave Maria， 然后你要捐1000欧元，然后你的罪就被赦免。但是很愿意，这个很简单的，因为你所付出的比你所得到的要少。那犹太人呢，就会往往定期的到圣殿里面去献祭。今天的基督徒呢，就会犯6天的罪，然后第7天来到教会，用2个小时来让心里舒服，赎赎罪。那好像那种很厉害的做生意的这些人一样，我们只是看重表面，我们不看重心理。 上次跟大家讲的说，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对待小孩，就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家里小孩他如果看到一个东西非要拿那个东西，我们有时候如果真的不想给，就用另外一个东西给他，然后就安顿他了，他就满意了，我们也就平安了。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也是这样，我们骨子里心里有一种不舒服，觉得上帝可能不喜悦我们的这种充满着罪性的这种生活，但是我们就找一个办法简单的安顿上帝一下。结果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就告诉我们说，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只有一个办法来抵挡魔鬼，就是信心。后面那一节就告诉我们，这个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上帝会召他所有所拣选的，亲自所拣选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成为上帝子民，或者光光靠外表外在的一些因素来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因为我的父亲已经是基督徒，然后孩子也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也不会认为光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太太应该也是。上帝也不会认为因为我是我儿子就是。上帝会亲自来拣选他的子民。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跟我们讲？因为他要安慰我们。诶，怎么安慰？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约书亚和迦勒的故事。约书亚就是当时从埃及走出来的，约书亚跟迦勒。结果跟他们一起有上百万、上千万的人跟他们一起走出来。结果他们很痛苦的，就是周围没有其他人跟他们一样对上帝有那种投靠的那种信心。周围跟任何人讲话，大家就是一直在埋怨，哎，这个上帝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出来，埃及本来多好啊，那里有肉吃啊，这个只有从天上掉下来的鸟啊，就是那种一直在埋怨，一直在追求埃及。我们基督徒也会面对一些非信徒觉得不理解的一些因素，然后有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痛苦，我们会因此为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会为那些被逼迫的弟兄姐妹祷告。我们在祷告会，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在埃及的基督徒啊，在土耳其的基督徒啊，在中国的基督徒。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比被非信徒逼迫更痛苦，就是生活在一个大家名义上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的一个环境当中，结果你在这个环境当中周围没有看到真正在投靠上帝的人，就像迦勒跟约书亚一样。结果整个旧约就一直在讲这个事情，整个旧约无论你看故事，就出埃及记，我刚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了，你看小先知，就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也是一直在讲这一件事，耶稣自己也让我们看到这件事。在他的高峰的时候，他一讲有上千上万的人在湖边听他，认为自己是他的门徒，等到自己被考验的时候全跑光了，最后只剩下十二个，最后这十二个都出卖他了。保罗的书信一样也是在讲这件事，就是讲你在基督徒在教会的选民的圈子里面所面对的痛苦，所面对的罪。为什么保罗要讲这些事情？那当然就是因为这些教会，保罗知道这些教会当中会有问题，但上帝会安慰我们，因为他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这样在受 苦难其实是短暂的。然后彼得前书也要安慰我们说，上帝会亲自来成全我们，坚固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我们来回到弥迦内容的一些重点。弥迦一开口他也这样讲，他一开口就讲到上帝的审判，他也讲到说上帝为什么要审判这些人，而且审判谁，都是名义上是上帝的选民的这些人，要审判以色列人，要审判犹太人。为什么要审判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灵命上和社会上的所犯的罪，这两个东西有的时候分不开。也要审判他们，因为他批评犹太人所依靠的是错误的一种信仰，那个信仰的内容，信仰的对象不对。还要审判他们，因为犹太人已经把它变成一种，不是变成一种责任，他把这个责任变成一个权利。他就认为光因为我的父亲是犹太人，光因为我自己是犹太人，上帝就必须要帮助我们。他们把上帝绑在他们的圣殿当中，在耶路撒冷的那个圣殿，绑在他们表面上所付出的那些功夫上，表面上的那些献祭，然后上帝就在那个地方必须要帮犹太人。弥迦书有很清楚的提醒我们，上帝所要的并不是这些表面上的任何的功夫，上帝所要的是我们的心。上帝要我们全心全意的爱他，那就是我们周报上好像这个礼拜也有打成金句的，就是弥迦书第六章六到第八节的所记载的。他说，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为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在谦卑的心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最后的重点就是在这点，他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上帝知道我们做不到，但上帝要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在他面前认这个罪，我们要重新全心全意的来投靠上帝，上帝就会愿意让我们在他的跟他的恩典有份，在他的恩典里面可以被怜悯被救赎，我们就因此可以有对未来有盼望。结果你就会发现，诶，弥迦书谁会想到，就是典型一个福音书的内容，前面会讲到罪和审判，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他后面会讲到更具体的说，诶，我们的目前的信仰在哪方面有问题，在后面他会讲到说上帝真正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同时给我们一个应许，只要我们真的对上帝有这个信心，上帝真的就会让我们在他的跟他的恩典有份。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圣经会让我们很清楚明白，如果没有前面提到上帝的愤怒，后面那个恩典就没有很大的价值。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我们可以短短来复习一下第一节，他就提到弥迦服侍的那个时代是哪个时代，我们所以就知道弥迦服侍的就是这三个王的那个时代，就约旦、亚哈斯和西西家。从神学的角度来讲，我们之所以就会认为弥迦服侍的时间大概就是在主前737年开始，然后大概到主前696年结束。 当时以色列已经分成两国了，有北国有南国，北国叫以色列，南国叫犹大。耶路撒冷在南国，然后耶路撒冷仍然是圣殿的那个地方，仍然是宗教的那个中心，是他们信仰的中心。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候正好是亚述人代表整个世界，就是那个时代最强大的一个国家就是亚述国。那就正好就在弥迦服侍的这个时候，北国主前722年就被亚述王给灭掉，然后南国呢20年后在主前701年他就差点被亚述国也给灭掉，他们都跑到耶路撒冷，结果就因为犹太人的悔改，上帝就暂时怜悯他们。但就跟人一样，被上帝所劝勉之后，我们有时候就会临时暂时悔改，然后上帝放过我们之后，我们又忘记，我们又会开始犯罪。所以差不多100年后，主前的597年，南国也被灭掉了，到时就会被巴比伦王把这些主要的人员掳到巴比伦去。我们也讲到说，这个时代就弥迦服侍的时代，正好也是以赛亚服侍的时代。所以跟大家分享完弥迦书，我们就会开始看以赛亚书。那长老还开玩笑，这个可能都不知道看到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结束，要一起看十年。这个时代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今天的环境仍然是这样，属世的外面的那个世界仍然好像是比我们强大，结果外面的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当时是亚述人，后面是巴比伦人来威胁犹太人和他们的信仰。那今天仍然是有属世的这些的试探来威胁我们。然后跟大家也分享过北国被灭，好像我们今天也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就是我们的弟兄原来是同一个好像同一个家庭走出来的，应该是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我们会看到一个一个的消失，一个一个的好像被这个世界所灭掉。我们之前有跟观音弟兄讲过要找神学院，欧洲你很难找到正统的神学院，你知道吗？没有了。我们也可以讲到我们在聚会的这家教堂，这个教会，你像这个国家教会是茨宾里的教会，改革宗的中心。我们今天本来以为我们要在那个小房间聚会，走过去仍然是有人抽大麻的味道。我们也可以讲到荷兰有一个弟兄上个月刚刚给我写信，荷兰的改革宗教会，他们今年会开一个大会来讨论一个事情，就讨论一个能不能够有女牧师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今天确实也可以看到好像北国正在被攻击，北国有一部分已经被灭掉了，那南国仍然是被世界所攻击。为什么？而且这个是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往往忘记，我们以为我们信了主，然后我们已经安全了，我们就已经到避难所里面去了，然后外面的已经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我们如果看圣经，南国之所以要被审判，不是因为非信徒突然很强大，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用这些非信徒来审判他自己的选民的。但上帝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要审判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罪。我们基督徒，我们其实要提醒自己，我们不是一次性的主，后面就没有问题了。我们一次性的主，我们要反复的来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天天会继续犯罪。上帝会审判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结果第一节还有另外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说他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把两个东西放在一起。那我们今天会觉得哦，可能不奇怪，那他放在一起，那就是因为又提到以色列，又提到犹大。但是我们要考虑到，当时犹太人会认为他们跟以色列人是远远没有任何的关系。以色列人呢，是自己因为分裂了，自己有北国，没有办法直接到耶路撒冷去献祭，因为耶路撒冷在南国，所以北国的王已经自己设立了自己的献祭的方案和地方，他们在各个地方已经自己建他们自己的圣殿。那连犹太人当时都会意识到，这个肯定不行。我们的上帝不要求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为了达到我们自己的目的来想出一个方法，想出一个地方，随便来侍奉上帝。当时的犹太人很清楚，才知道说北国走偏了，北国已经跟我们祖宗的信仰没有任何的什么关系。然后他们认为自己还比较正统，他们仍然是在耶路撒冷献祭，仍然是在所罗门的那个圣殿里面献祭，仍然表面上至少是按照上帝所规定的那种方案来献祭，他们会认为自己比其他人好。结果弥迦这位先知，他用上帝的话语就一口气把两个都放在一起。他说上帝向我的漠视是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意思说对上帝而言，你无论是完全走偏了，完全根本不顾上帝的，只顾你自己的，按照你自己的方案去侍奉，或者你如果仍然是表面上按照上帝所吩咐的来侍奉，对上帝而言是一样的糟糕。我们跳到第三节，他说看了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他就更清楚告诉我们说，上帝已经离开了他的居所。他这里就故意讲到他的居所，就是所有犹太人认为上帝所存在、所住的那个居所，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他就强调说，你们认为那个是圣殿，那个是空的，上帝已经走了。他说他从那里下来，然后他要步行地的高处，他要从那个犹太人以为是可以让他们赎罪，或者是可以让对赎罪、对救恩有保障的那个最有象征性的那个建筑物，就是他们的圣殿。上帝偏偏就说他就是从那里出来审判犹太人。第四节他说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那我们以前也听说过了，当上帝来审判的时候真的是很可怕。那这里讲到当然就是好像要被消化的山啊，众谷要崩裂啊。我们之前在其他的小先知书当中，阿摩斯啊、约珥啊，我们看到那边所描写的就是天会黑的，然后那个太阳会红如血一样， 我们会看到有火有烟，反正就是上帝会用他的全部的暴力来面对，来审判他所要审判的。我们在这里会学到说，上帝不想好像像一个偶像被绑在一个地方，他不想让我们按照我们的意思，我们自己的思想来侍奉他。你就会发现说，圣经有提到上帝会怎么样对非信徒，但实际上圣经更加的更多的是会提到上帝会怎么样来面对不听话不顺从的他自己的选民。那当我们听到上帝会这样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做？我们最后就没有办法跑，没有办法躲到任何的地方去，我们只能谦卑的用一个敬畏的心来面对上帝，认我们的罪，好让上帝可以用他的爱他的恩典来包容我们。第五节告诉我们说，我先来念，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呢？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者，他不会说突然就来审判，他会告诉我们他有原因，他审判我们是因为我们的罪过。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上帝是不公义的来审判。这里他提到说雅各，也提到以色列，意思说所有的人都犯了这个罪，就好像诗篇十四篇第三章告诉我们的，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上次我们读的最后的一节，他说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呢？然后我就问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呢？就好像今天的人，特别如果是行政的稍微地位比较高一点的，他们就会很虚假的问，哦，你说上帝要审判，那我们到底是犯了什么罪？没有什么罪啊，我们不是每个礼拜都有来聚会吗？我们不是每个礼拜有花两个小时听到吗？上帝这里就用他的先知，用同样一种讽刺的语气来问，啊，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呀？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呀？然后他自己给了答案了，就是在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意思说，就是在从能够代表你们的这些城市开始，同时也告诉他们，就是从你们的头，从你们的领袖开始。上次我跟大家分享说，你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在哪方面的服事，大家庭也好，当同工也好，你如果敢上讲台讲道，你其实不会比任何其他的弟兄姐妹更安全，反而你的责任会更大。上帝往往谴责他的子民的时候，还是从他们的领袖们开始。上帝认识所有的人，他知道我们会犯罪，然后上帝也知道我们会犯各种各样的罪，但是他这里只要是谴责一个罪，就是我们虚假的敬拜。所以他就会提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丘坛。在耶路撒冷，大家就以为说自己好像至少是表面上啊，还按照上帝所吩咐他们的去敬拜上帝， 但是整个那个敬拜已经变成是空虚的一种敬拜，就跟刚才跟大家分享一样，大家已经在安顿上帝而已。没办法，上帝提出这个要求了，那就买一只本来已经有点毛病的比较便宜的一只羊，然后献给上帝安顿它。我们今天上帝用这句话来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重新来思想，我们来敬拜上帝的时候，是不是是用一种真实的态度来面对他，还是跟犹太人一样，我们就是要安顿上帝。我们可以来教会敬拜，我们可以来教会侍奉，同时我们也可以找很多的理由来侍奉我们自己，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我们可以六天主要是想到我们的事业，然后最后我们可以礼拜天来教会，来用两个小时来告诉我们，告诉大家说，我们之所以要追求事业，只是因为上帝让上帝的名得荣耀。那刚才提到了上帝，这里是犹太人，又是犹太人跟以色列人，就是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一起提，所以你完全不服侍上帝，不敬拜上帝，或者你完全按一个大家已经公认是偏离了上帝，是错误的方式，或者你是用表面上对的方式，但是用一种虚空的不对的态度来侍奉，对上帝来讲都是一样的坏。第六节，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露出根基来。好，我们开始讲弥迦书的时候，有说弥迦的服事的重点其实是犹大，不是以色列。但是呢，这里他反而是先讲以色列，他就一开口就提到这四个，用这四个的比喻来描写，以色列将会怎么样？第一个比喻就是说，它会变为田野的乱堆。田野就乱堆，就指到那个农夫他在耕地的时候，他一看到，一发现到地上有一块石头，他一般就会把它捡起来，然后投到旁边去。结果旁边田的旁边一般就会有一堆的很乱的那种石头。他又描写用这个来描写说，撒玛利亚将会像这样。第二，他就说作为种葡萄之处，其实仍然以前是有很大的、很富有的一个城市的那个地方，后面他会把它扫掉，变成空地，变成一个可以种葡萄的一个地方。他也说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中，最后还说要露出他的根基，好像把他的城墙要打破了，然后就堆到那个谷里面去，就有点像马太福音有记载的24章2节，我可以念给大家听。耶稣自己说，当然耶稣是讲到圣殿，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就是这种感觉。为什么上帝要这样来惩罚以色列？而且为什么上帝要先惩罚以色列？就是因为以色列用上帝没有指定他们、没有吩咐他们的方式来侍奉他，他们就觉得我们好像不方便到上帝所吩咐我们的那个圣殿去侍奉了，所以我们就只好建我们的自己，然后你就宣布说这个也是奉上帝的名，然后上帝就应该接受。人类在这方面犯了很多的错误了。实际的军东征也是大家用上帝的名 所犯的一个大罪，但是我们今天也会被影响。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出于一个不坚定或者不真实的信心，我们就会奉主耶稣的名，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来追求我们自己的愿望，我们会奉主耶稣的名，愿他的名得荣耀，然后来追求我们的事业。我们会奉主耶稣的名，觉得、哎、我的丈夫不够爱主啊，我就离婚。我们在上海有位弟兄，在座的弟兄姐妹，可能有一些人会认识他，叫端年。以前他在认识之后，在我们教会聚会，他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家庭教会，然后他也是马来西亚人，每年都会回马来西亚大概3到4个礼拜。就正好他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正好他的教会当中有两个姐妹出来，也是奉主耶稣的名，说上帝向他们启示，端年的时候，端年的时代已经过了，现在该他们来管教会。有的时候我们看小孩也是这样，刚才举那个例子了，他非要一个东西，我不能给他，我就用另外一个东西给他，就安顿他。但是今天上帝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继续这样做，上帝不愿意接受我们自己想出的要给他的，他没有向我们要的东西，反而上帝要的是他已经很明显向我们提出来的。所以第一次来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有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教会很奇怪，为什么小孩一定要给我们聚会，为什么没有主日学？我们教会是有主日学，但主日学从来不会安排在主日崇拜的时间。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很重视，我们要一定要按照上帝所吩咐我们的来聚会，上帝没有让我们跟小孩分开，所以我们就守这个原则。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骄傲当中，我们不仅仅是按照我们的思想来侍奉上帝，我们连对上帝的认识，对上帝的了解，都是基于我们自己的想法的。然后我们就会在我们心里当中创造一个我们自己最能够接受的一位上帝，之所以上帝就先惩罚以色列。第七节告诉我们，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破，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家所取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家。那这里就说明，确实上帝之所以要先审判以色列，就是因为他们所谓的拜偶像。所谓的拜偶像，就是按照他们自己的想法来侍奉上帝。结果没想到，他们刚开始还相当的成功。你有用人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就富有起来了，强大起来了。有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如果敢放弃追求上帝的国、上帝的义，你全部把它放在一边，然后你把你的全心全意投入在追求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东西，说不定你也会成功。从人的角度来讲，说不定你也会发财，说不定你的国也会强大起来。但是上帝这里他用一个用妓女来做一个比较，他就说好像你所得到的一切财物是基于欺骗，一个妓女所给你的一切没有一个是真的，他给你的感觉，他给你讲的话，他给你的任何东西都是假的。 以色列王耶罗伯安他就是这样做，他就为了要从南国独立，从耶路撒冷独立一点，他就创造设计一个自己的对上帝的一种敬拜的方法。结果刚开始好像真的是被祝福，国家富有起来了，强大起来了。但是一个国家像以色列一强大起来，他们自己的这种理念价值观就往下坡走了。所以上帝在这里就告诉他们，你们所得到的，这样所得到的财物，一是像妓女所得到的那样财物，二呢也是像妓女所得到的那样财物会消失掉。我们新华叔叔和我的工作就是这点，我们就是在调查经济犯，调查那些表面上是非常成功，你如果要列表出来这个世上最成功的那些人，为什么要调查他们？你如果发现说往往他们之所以会在那么短的时间之内那么快发财，往往是基于一个欺骗大家的一个方法。你如果在股票市场短期之内赚很多钱，你当基督徒你要问自己说，你是赚了谁的钱？在这个市场，所以你低价买了高价卖了，表明说这个市场上有另外一方，他是高价买的，然后最后只能低价卖给你。一个市场上他不会突然创造多余的钱的，一个市场上就是你赚了就是有别人亏的，然后你如果没有用真实的圣经所描写的这种功劳来赚的钱，你反而是用这种利用别人对股票市场不太了解的这个机会，然后你赚了他的钱，你当基督徒你舒服吗？之前也跟大家讲过，彩票也是同样一个原则的。很多人买彩票觉得啊，这个没问题嘛，我花2块钱，也许可以得到1000万。但是态度不对，你花了2块钱，结果上100万、上1亿的人也是跟你一样用2块钱，然后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心里就希望他们每个人都亏，虽然亏的不多，亏那2块。但你会希望所有人都亏，结果偏偏你自己这一个人，凭什么你一个人你就会希望你赢？是态度的一个问题。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不是说像守法条一样，你可以做 A 可以做 B 不能做 C 不能做 D， 你做任何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要顺从上帝最难的一个地方，就看我们的心态。第八节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号，赤脚肉体而行，又要呼叫如野狗野狗哀鸣如鸵鸟。先知突然好像很伤心的要哀号，为什么？因为一个真正上帝的仆人，当他看到上帝的子民已经离开上帝了，当他看到上帝的选民已经离开上帝，犯罪到一种地步，上帝要来处理，要来审判的时候，一个真正的上帝的仆人就会因此伤心。他这里说，他要赤脚肉体的而行。你如果知道当时的犹太人的文化，你就知道他们只有在一个情况下会肉体，就是撕掉自己衣服然后赤脚而行，就是在最家里发生最伤心的那个事情的情况下，就是家里有人死的时候才会这样做。我们有的时候反而看不到今天的牧师，今天的牧者 看到教会的情况会很伤心。你有没有问过为什么？有的时候你只能疑问，有疑问说他们或者是不够爱教会和教会当中的一些会友，或者他们自己也不怕上帝的审判。先知这里他就要用他自己的这种行动大叫，让大家看到他紧张，他伤心，想要叫醒这些好像对上帝已经没审判已经没有任何的感觉的这些人，就用这种行为让他们知道说多么的认真，事情已经多么的紧张，那个上帝快要来临的审判要多么的可怕。你有没有想过上帝会让你坐在你现在坐在的这个位置上，让你周围有你周围所有的这些人，是就是因为让你能够看到让你能够让这些人看到事情有多么的认真。你之所以就是你这个指定的父母的孩子，就是因为这个父母很可能只会听从你的口中而听到，而那我当然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例子了，但是有可能他只能从你的口中所接受到说事情真的很认真。你之所以会生你所生的孩子，也就是这个孩子很可能最可能从你的口中上听而接受事情已经那么认真。那最后他还要提到说他要如野狗哀号，好像鸵鸟一样哀鸣，也已经让我们能够猜到真的上帝的审判如果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他会英语说 beyond human thinking， 就是超过人类所能够想象到的。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会从第九节继续看，就是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从第九节开始，弥迦就开始面对犹大人了，面对自己真的表面上还按照上帝所吩咐的形象来侍奉上帝的那些子民。但最后我们只能提醒大家，上帝向我们要的真的是什么。我只能鼓励大家，我们来一起再看一下我们今天或者这周的经文金句，就是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六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万万的牛和吗？我岂可以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为心中的罪孽献上身所生的吗？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就知道上帝要我们的心，不要我们任何表面上为了安顿他所做的。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我们在天父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真的反反复复的用你的话语来劝勉我们，让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当看镜子一样的发现我们自己不配，我们是罪人。主要求主在你我们生活当中真的不断的感动我们，让我们在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我们是 作为人我们不配，但是我们知道，感谢你，我们在里面是能够有盼望。我们在你里面，因为你赐给我们的应许，知道我们在你里面可以得到安慰，可以得到坚固。我们在里面有盼望，可以面对未来。主，求助你提醒我们，不要让我们以为光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比别人好。就好像犹太人没有办法认为光他们是犹太人就比别人好一样。主，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对你更渴慕，让我们愿意认识你，了解你，按照你对我们所启示的，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也求主你感动我们，让我们更渴慕于你，愿意服侍你，同样按照你所吩咐我们的，不要按照我们的我们的思想。我们叫祷告是奉主的圣名，阿们。